老年朋友，这里是火凤凰传播制作播出的华林之声康乐中老年。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这期节目首先给大家谈谈，退休职工还要交医保费吗？社会万象要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敢老。好想康乐今天介绍周有光老人的长寿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火凤凰传播，今天给您说说，退休职工还要交医保费吗？多名专家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的情况下，让退休人员缴纳医保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前提是保障退休人员的收入不能再降低，因此必须同步配合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大家知道，退休职工不缴纳医保费是写入社会保险法的，改变该政策需修改社会保险法。现在政府释放这一信号，主要是寻求社会共识。十三五规划建议也只是提出要研究而已，从启动研究到真正政策出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楼继伟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一文中称，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突出表现是社会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精算平衡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在医疗保险制度的重点改革中，楼继伟提出应该合理强化医保个人缴费责任，增强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近年来医疗费用大幅增加，医保筹资增速放缓及人口老龄化，这三重因素叠加作用之下，医保基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收支压力。很多地区的累计结余都达不到人社部提出的备付6到9个月的要求。若要维持收支平衡，医保基金就要走开源节流之路。开源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提高费率，二是扩大覆盖面。不过在降低企业负担的大环境和覆盖面已经超过90%的情况下，采取这两个办法的空间都很小。从十三五规划建议来看，研究实行职工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参保政策是政府想到的医保基金开源之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去年10月曾表示，社保法中的一些规定与社保改革取向相悖，其中退休人员不缴纳医疗保险费的规定与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相悖。政府关心的是医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参保人员则关心政策一旦实施，自己需缴纳多少医保费。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全国退休人员平均养老基金每月可拿到2250元。以这一金额为缴费基数，按当前8%的医保总费率，退休人员需缴纳的平均额度为每人每月180元。由于退休人员已经没有了单位缴费，可以参照当前灵活的就业人员的优惠缴费标准。各地灵活就业人员的标准也不同，一般在法定费率和法定缴费基数上可以打一部分折扣。这样算来，按照2015年的标准，退休人员平均缴费额可能为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当然，具体要交多少医疗保险费，要根据政策具体规定和政策实行当年的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来决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则对记者表示，未来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只让年轻人来全部负担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不可持续的。退休人员可以缴一部分费用，但必须划定收入水平，对于低收入者应该进行减免。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敢老，道出了亿万退休族的真实想法。现在我就给大家说说这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中长大，成为了各种牺牲品，有着各种头衔，红小兵、红卫兵、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大集体工人或国营职工、下岗职工，还有各种光荣，造反有理，下乡光荣，晚婚晚育好，独生子女光荣，上山下乡好，知识青年光荣，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扫街洗碗喂猪都光荣，不知提不提倡下岗也光荣。经历很多，知识很少，也许这些特殊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有一种使命感，不遗余力地培养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有知识、有能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希望孩子们过上好的生活。就这样，我们默默地付出，过着完全没有自我的生活。女人能顶半边天，所以女人付出的更多，既工作又养家又教育孩子，全力以赴的工作，呕心沥血的培养下一代，全身心的赡养老人。然而我们现在老了，可是肩上的担子没有几个真正卸下来的，我们不敢老。我们都有老人，在敬老孝老的路上，我们都有故事。记得我们的长辈早就开始依赖子女，我们大多很小就要做饭做家务，带弟弟带妹妹，成人以后被父母呼来唤去。他们是被解放被政治的一代人，好像他们也不属于自己，更不懂得怎样培养子女，怎样爱子女。当然养儿防老是懂得的，依赖儿女天经地义。在那政治加贫穷的年代，他们是怎样孝敬老人的，不敢恭维，好像孝敬老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喊得响亮。养老敬老是天经地义的，可对于社会来说，却同上山下乡光荣、独生子女光荣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的同辈人甚至成为了父母的专职保姆，有的不堪重负先白发人而去。现在我们同辈人已经老了，但是我们不敢老。我们的老人被我们孝敬的能活100岁，我有个同学听到什么好偏方就弄来给父母，牛奶鸡蛋好吃好喝自不必说了，什么冬虫夏草，什么蛋白粉、海参、牛初乳等等，可是自己没时间吃。虽然自己也60岁了，因为晚婚晚育，到了这个年龄了还要供养子女念研究生、念博士、出国留学，晚婚晚育的儿女还没有结婚，我们还要操持着为儿女买房攒钱结婚，很多人成了房奴，所以我们不敢老。确实我们的物质生活和过去不能比了，好了很多，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也方便了，可是我们不敢老。所谓的想明白了，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吃点饭，出去旅旅游，可是悲催的是，很多人为了给子女攒钱不能去，有的因为打工也出不去，有的出去了因为还肩负着孝敬父母的责任和带孙子的任务，只能匆忙出行，一路忐忑不安，完全没了旅游的心情，回来发几张照片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也想开了，我也出去旅游了，殊不知出去一趟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还着急回家，各种的放不下。我们没为自己活过，因为放不下，所以我们不敢老。老的不管，没人管，小的不管，靠幼儿园靠学校，我不说你懂的，恨不得上大学都自己带。多少孩子在大学期间堕落了，中国的教育怎么了？真的各种各样不放心，无奈痛心呐。所以祖孙的培养教育又落到了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父母不会爱我们，可我们懂得怎么去爱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的孩子也不容易，他们怀着父母的无限寄托，拼命地在考试的路上挣扎，拼命地在职场上挣扎，竞争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另一方面他们要竞争。小小年纪，有的还未结婚就是房奴了，更何况社会发展如此之迅速，天降大任于斯也，赶上发达国家的大任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我们的独苗就这样风尘仆仆地远走高飞了。我们不敢老，我们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也对孩子呼来唤去的。孩子们被挤到了发达国家的门口，他们看到了耀眼的光芒，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奔过去，我们怎么忍心把他们从亮处拉回到黑暗处呢？我们不敢老，我们寄托于各种养生，寄托于各种锻炼，寄托于榜样，各种不老的女神、健硕的老先生，各种聚会，老朋友、老同学，经常聚一聚，全当天伦之乐了。相互互助养老，我们已经看到报道了，有的已经实施了，一些老人找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盖了房子一起生活。我们互相鼓励，有病不找子女，找老朋友、老同学，群策群力。我们变得无比娇气，身体稍有不适就尽快治疗，不敢吃这，不敢吃那。偏偏我们的食品又让人各种不放心，不是我们怕死，实在是没有依靠，更不能连累儿女。更何况我们这个年龄大多还在发挥着余热，承担着重任，孝敬老，培养孙辈，挣钱养家。一路走来，我们实在不易，但愿我们有一个幸福晚年。中国梦晚年幸福，然而仅仅是儿女能够给予的吗？好像有一个动画小女孩说，中国梦孝当先，要勤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这一代真的不敢老。我们这一代指的是哪一代呢？指的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您是吗？如果您是，您是否有同感呢？这里是华林之声康乐中老年，由火凤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给大家说说110岁老人周有光的长寿之道。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这个月是他的110周岁生日。周先生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面的主要制定者，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周允和老人说，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足而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健康有物质一个方面，有精神一个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精神方面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我现在是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简单越好，生活需要也是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饲养。 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很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现在我虽然不做专业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很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妻只能活35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家，我们要禁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长寿，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吃亏就吃点亏，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人都问，你们肚量为什么那么大呢？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这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97岁，医生给我改成了79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呢？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役，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10岁高龄的周有光老先生的长寿之道，由火凤凰为您播讲。这里是华林之声康乐中老年，感谢您的收听，您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请关注火凤凰传播